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这是我们2023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照常来分享，是我们案卷解经的撒迦利亚书。今天是整个的第十二章。经文读完之后，我相信这是撒迦利亚书当中比较不那么费解的经文之一啊。如果你能够仔细的读下来，你已经应该读到了其中的一些关键词。我在这里边焦红的这些词，你发现是这一章不断的在出现的，必，对吧？我必使怎么样？必使怎么样？必受，必使，必看顾，然后必心里说，必很多个必。我数了一下哈，这还是属于这个咱们中文的翻译哈，咱不知道人家原文是不是有隐含的另外的必啊，只是数中文我就数出来有18个必这个字。必的意思就是必定，上帝讲话就是那个事一定是这样成就，魔鬼讲的是那个不一定吧，是吧？所以这里有18个必这个字。还有一个关键字呢，我没有先弄出来，那么是这个叫做那日。那日，你看三节啊，那日如何如何，然后第四节到那日怎么怎么样，一共出现6个那日。这个那日是整个的旧约特别先知书当中一个常见的神学主题，一般被称为叫做那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日子呢，就是我们后来所说世界末日，或者叫做审判日，那大日，对吧？啊，都是指的是这个日子。但是仍然是我们之前所说，这一个是确定的，在那最后审判的那真实的那日一定会应验的哈。但是不等于说他只会在那应验一次，他会在那之前就像有一种预演一样啊，一次两次甚至多次的已经是小规模的局部的应验，之后呢在那最后的日子会如此的成就。所以我们可以在今天的这经文当中总结出这么几个要点。我们可以说今天的经文呢就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叫做神会是仇敌啊，不要叫会是，必是，用神的话说哈，神必是仇敌自取灭亡。第二个主题叫神必使基督受难被扎。第三，神必使选民里外更新。让我们来逐个的来看这三个主题。第一个，这第二节提到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这里的意思是你一定要来明白，希伯来文化当中有一个常见的一种说法，是吧？你记不记得说，主耶稣对他的几个使徒曾经讲过，我的杯你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能受吗？哎，这两个惩都能说，我可以，我就能喝，是吧？结果耶稣说，这杯不是谁想喝就能喝，唯独赐给谁，谁才能喝。这个话在咱们中文这儿，就是从语境上来说略感陌生。什么叫做喝谁的杯呢？其实如果你稍微翻一下，谁的杯谁来喝，就类似于我们平常说的是谁的命谁来承受，是吧？谁的道路谁去走，谁的路谁去走，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这里的命运当然不是说你外邦人所说的命运，是上帝预定给你的，你的这个生命和灵程，也就是每一个人的呼召，他的方向，他的道路，他的际遇，他的反应，他的一切，这叫他的杯，是吧？上帝量给每个人的杯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是那祝福的杯，他福杯满溢，也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一种愤怒的杯，你也得喝，是吧？打掉牙往杯里边倒，然后再咽下去，是不是？这就是每一个人不同的际遇。所以像这里边上帝说，我会叫耶路撒冷这个城在那最后上帝要施行公义的时候，他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了叫人昏醉的杯。这一句话呢不止在这儿出现过，是在别的地方也出现过，比如说以赛亚书，比如说以赛亚书51章的17节就提到，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 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你见过古时中国的一些青铜器吗？那个喝酒的东西叫爵，还是杯的意思，是吧？这里你发现是耶路撒冷，他在喝上帝愤怒的杯，因为他犯罪。但是再往下讲到最后第22节，你发现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至再喝。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这个意思是不是很清楚？原来是给你的惩罚和审判，现在谁来苦待你，这个苦杯让他喝，对吧？这就是上帝的一个心意，跟这儿就是非常的合适了啊，跟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那些苦待耶路撒冷、围困耶路撒冷的人，万国的列民，他们不知道他在招惹谁，这耶路撒冷将成为苦杯，被他喝下去。这就是今天反复的经文中出现的几个比方，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你去招惹神的子民，最后这个苦杯到了你这里。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等一下后半部分我们也会讲，我们的代入就是，好，我是耶路撒冷，我曾经要受惩罚喝苦杯，但是谁欺负我，上帝转而愤怒给了那欺负我的人，让他替我喝了这杯。你可以这样理解，没有问题。但是你更要的去多想一点，神说，我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至再喝。虽然他是会给仇敌喝这苦杯，但在他给仇敌喝之前，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肯定是先喝了这杯了，对吧？然后再来承受我们当喝的这杯。这就是那代赎的意义。这就是我们说读圣经时，凯勒牧师，提姆凯勒牧师给我最大的一个触动，就是在读福音书、读任何的旧约、新约的经卷时，你不要有一个错误的代入。比方说你一读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你的默认的潜台词就是我是大卫，是吧？哎，我如何靠着神，小石子一丢正中他的脑门，是吧？将他击碎，我主耶和华是值得称颂的。哎呀，有一种骄傲自豪，很正常哈。人看英雄电影从来是把自己代入成英雄的，看个魔戒，我如果不是阿拉贡，我就是弗鲁斗，我起码是山姆，没有人会代入我是咕噜吧，是吧？但是圣经却不是这样读，你为什么从来没想过你是歌利亚呢？会不会你是那个向神叫阵的人呢？会不会你是那个去挑衅神的国、神的民、神的王、神的元帅、神的使用的仆人大卫的这样的人呢？就比如今天的经文一样啊，你一定要来两重的思考。第一个应验一定是说，谁来攻击神的子民，谁必自取灭亡，这是真的。但是第二个让你毛骨悚然的一个应用就是，会不会你就是那个攻击神的子民的人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啊。这是第一重的一个比喻，这里上帝用了三四个比喻，都是在说同一件事情。第一个叫愤怒的苦杯，谁来攻击耶路撒冷，好，这个苦杯给你喝，咽下去，苦的难言你也得咽。第二一个的这个是叫做，比方刚才叫做愤怒的苦杯，第二个叫做沉重的石头。你看第三节，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像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大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可能你会觉得这什么人，为什么他要举这个石头呢，是吧？其实这样类似的事情很常见的啊，很常见的。我画的这一个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个人，秦国的一个王，他叫秦武王。你听这个武，你就知道这个人一般来说这个很猛，是吧？秦武王，首先这件事是真的，他就是曾经派他的兵马到周王的都城前去问候。你想那个当时的情况，这种诸侯向天子去问候，实际上天子是感受到了很强大的一种不安全感的，对吧？那个周王那个恭恭敬敬的出来迎接，然后他就是在周王，在那个整个人的那么多人的面前，他是个出名的大力士，这个秦武王。 他就跟他的一些个其他大力士伙伴也被人怂恿，也有点自己逞能，相约咱们今天练举重，咱们在众人面前比赛举鼎，古代那个大鼎，青铜铸的，几百斤呐、啊，是吧？这叫做抓举还是挺举，我不清楚，反正是举鼎，对吧？结果呢，这个鼎有一个大力士举的离地半尺，真的举起来了，厉害的哈！他逞能啊，还能比我强，他也去举，结果举到半尺高的时候，突然他脱力了，那个鼎就掉下来，把他腿骨砸断，当夜失血过多而死，真的受了重伤死了，是吧？这个后来是在被冯梦龙的这个《东周列国演义》当中有了一点巧妙的改变，意义更深刻了啊！这事是真的，我想那个政治意义也是真的，稍微改了一下，是说他去到了周王那个都城那里，先要提出参观九鼎，就是在周王的太庙当中放的九鼎，据说是当年什么平定洪水之后，天下九州各有一个鼎来代表，这象征是王权，对吗？你听过一个词叫做问鼎中原吗？什么叫做问鼎？你是个诸侯，他是个王，鼎呢在中国那个意思，周王室那里就如同说约柜在圣殿在耶路撒冷的意思一样，谁一个外邦人或者地方诸侯哪个支派的一个族长来说，哎，我要参观一下圣殿，你把执政所那个帘儿给我拉开，我瞅瞅，我看约柜啥样，谁要这么说话，你知道这是不是大的亵渎，对吗？所以这个秦武王就是需要问鼎，而且不但如此，他举的就是九鼎当中之一的叫雍州鼎，代表着这个他所属的地方，是不是我这个国这个鼎我举得起来，我将来就能一统天下啊？是有在这样的一个，哎，这个改编很有意思的。也就是说，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开始所谓的想要欲与天公试比高，他居然想要来凭自己的力量去挑衅一些他不可挑衅的权柄之时，无论那叫做王权天子的名分，还是这里的神的主权，他必自取灭亡。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耶路撒冷就好像一块沉重的石头，谁自不量力的要去举他的，一定要受重伤，甚至因此而死，对吧？这也就是这一个比方同样的意思。哎，这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就发生过的啊，这是真实的事情，去举鼎。而这一个的意象实际在圣经也是出现过的，你在但以理书当中，右边这个但以理书写道，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这简直就是秦武王的悲惨的悲，是吧？是他的命运，脚砸碎了。然后你看见这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必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耶稣基督在新约福音书中他就引用了这经文，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的稀烂。耶稣基督就是在引用这个话来说，谁在挑衅上帝的子民他的权柄，那这沉重的石头会把它砸碎，砸在你的半铁半泥的脚上。这里耶稣基督当然是在讲自己就是那块石头，对吗？他就是那块匠人所砌的房角石。这就是说神他的使命，他的事工，他所做的一切有着极丰富的含义。有的时候你光注意到他被我们为我们被钉十字架，很惨，很羞辱，很软弱，但你有忘了他有这一个非常的强悍，非常的严厉，非常的要可以说是大能的霹雳手段去报仇的这一面，对吧？这都是上帝的属性。这样的一个比方，这就是不断在出现，为了让你要明白上帝想说什么。无论那叫愤怒的苦杯你喝下去，你想给人喝最后自己喝，还是这沉重的石头你举起来可能想砸别人，结果自己被砸了，是吧？第三个还是一样，第三个说列国的马匹受惊，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是骑马的癫狂，我必看过犹大家，是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 很多人说这马怎么你了？为什么要这样的欺负马？你要知道，在古时说马，如同今天说你的坦克、航母、导弹、无人机，是不是这个意思呀？就是你的最强大、重要的军备力量。啊，你稍微了解点世界历史或者叫军事史，你发现这个场面是非常常见的。我随便找了几个哈，比如说在这个英法大战、百年战争当中，著名的亨利五世带来那个阿金霍尔战役，英国的长弓手啊，弓箭手第一次登上了这个历史舞台，就是如此。法国的重骑兵要冲锋，但是这些重骑兵呢，他只在马的头上带了那些护具啊，盔甲。可是英国的这些弓手呢，强弓劲弩，长弓哈，两米高的那种弓，一般人拉不开的啊。这样的射下去，再加上地上有那种尖利、锋利的那种木桩来绊马索是吧？又从侧面去射，结果就据这种当时的一个圣丹尼的修士，他在战场上应该是亲历了，他就说那些马匹受伤，然后就惊慌失措，然后就挑头了啊！这马匹在前进的步兵中疾驰，把步兵从战场上都践踏而死。等于是说，这个马受惊之后，你自己的阵仗就乱了，是吧？就被破坏了啊！这就是战争反败为胜的个关键。有一句话叫做"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杜甫都知道，是吧？再者，同样哈，以前我讲过有一个叫理查三世哈，这是玫瑰战争那个时期，也是一个英格兰的王。同样第二天要决战了，上阵之时，他的铁匠为他的马定马掌，要定四颗钉，就定到第三颗还差一颗的时候，他等不及，他就上阵了。这就如同你要搞越野汽车拉力赛，假如你的那个轮胎要上四个轮胎吧，你上到三个，上三个这车能不能走？其实勉强也能走，当三蹦子吧，是吧？但是一定会出事吧。哎，他就出事了。他的这个马，那个马蹄铁掉了，然后马就受惊了，受惊把他甩下来了，他就被杀了。他在临死前那句名言就说是一匹马，一匹马，我要用我的王位换一匹马，这成了莎士比亚那个名句当中引用的啊。你可以看到这马受惊的意思，就是说看似不可一世的一种强横，一种力量会反过来吞噬你。啊，这个例子屡见不鲜。据说成吉思汗也是在征西夏之时，我看这个蒙古秘史，就是元朝秘史当中写第十四卷，就记载他骑着一匹红马，你巡行之时被这个草原上的野马惊到了他的坐骑，把他给掀下来，坠地受了重伤而死。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是这么死的啊，谁也整不过他吧？当时的世界觉得谁能干过他？是不是干不过？结果。一匹马啊，同样这种事非常常见。在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森格林钦带领的这个蒙古的马军无比强横的哈，是一万的骑兵，对方的这个英法联军几百个人啊，就是很少的。结果也是他的马都受过训练，都不太怕一般的枪炮，冒着枪炮往前冲，结果是冲到了敌阵的时候，人家放了那种类似于火箭弹的火箭，又有这种不是今天火箭弹，当年的火箭弹，又有烟雾，又有霹雳声，又什么，这马都吓到了，一样倒过头来冲散了部队，全军覆没。这就是说，一旦你用骑兵这样的部队，一旦自己受了伤，自己先乱了，他可不是伤敌，他是把自己会灭的。总之这几个例子都是在说一件事儿，上帝去拆毁仇敌的方式是让他自取灭亡，正是他倚仗的那个最强的力量会自己先完成。第四个比方还是一样，上帝说犹大的族长必经历，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倚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那日我必是犹大的族长，如火盆在木柴中，又如火把在禾捆里。就是说你们成了火种火把，这个火把又有什么作用呢？一说火种是把这个火传下去的意思啊，这儿有另一个作用。 他们必左右烧灭，四为列国的。谁来照亮你，就会被萤火烧身，被点着，这个意思，是吧？这是不是还是一个意思呀？谁来挑衅犹大，挑衅耶路撒冷，神的子民，他必萤火烧身，把自己烧了。你成了火盆和火把，火也是上帝常常来进行审判的一个重要手段之一。我们去年讲阿摩斯书的时候，阿摩斯第一章好几节经文就明明的这样说，我要降火在哈薛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我要降火在加沙城内烧灭其中宫殿，降火在推罗，降火在提曼，点火在拉巴的城烧灭这些宫殿。也就是说，火也是上帝使用的一种工具和方式。这连着四个的比方，就你不会误会了。一言以蔽之，就是叫做公然以上帝和他子民为敌的人，必自取灭亡。你注意，我说公然，是带着主动的挑衅、毁谤、亵渎、攻击、伤害、挑战的这个意思的。啊，你如果说谁没有跟上帝为敌，世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在与上帝为敌。但有些人他仍然出于无知，他是真的被罪蒙蔽，他不知道。有些人是特意这样做的，是特意这样做的。之前的一次讲道中我也分享过，西番雅书也这样讲，说摩押亚门这种地方最后的结局如何，会像索多玛，像俄摩拉，变为刺草岩坑废土，被废掉了，然后百姓剩下的还掳掠他们，他的地还被占了。你说这种的糟糕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先知明确的讲了，这事临到他们是因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是不是一模一样，跟今天撒加利亚的信息，对吗？这就是我们说故意挑战之人，故意的挑衅上帝，故意的激化矛盾，挑动一伙打另一伙啊，属于平原夜你专门说长津湖是这类的人，是吧？你故意制造对立，甚至连一个外邦人，连基督徒所生的一位胡锡进先生都看不下去，这飞盘转的他叼不住了，对吧？就是这样的，谁在这挑衅上帝的子民和百姓呢？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这跟秦武王去举鼎的道理是怎样的呢？如果说问那雍州鼎，敢去举那雍州鼎的尚且是秦武王的结局受了重伤，那现在想举这个巡城鼎的呢，是不是想举着耶路撒冷这个鼎的呢？神是轻慢不得的。刚才的这几个比喻，那无非用东北话总结也可以，就是谁照亮谁就迷茫，给你喝的东倒西歪，对吧？啊，谁挑战谁就破防，谁玩火谁就烧伤，是吧？是不是就这个意思？但是神解决这问题的方式，你一定要注意，这一幕肯定是在末日的时候会发生，上帝就这么严厉的审判，但它不等于在你眼前就一定会发生。感谢主，有的人就真的亲眼看到了，包括可能我们当中咱们经历的一些事情，你可能就两三个月就看到了，真的是照亮你的自己先破防了，对吧？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更多的时候恐怕那真正的血海深仇，那冤屈直到末日才能解开。你比如前两天有一位朱令这个姊妹，就这么含恨20多年以后，痛苦的度过残生之后死了，到现在这么个明显的案子破不了，破不了，这个真相在哪里？如果你这时候你想，你如果不信上帝，你是不是觉得这世界如地狱一般呢？但是因为他家是信上帝的，很多人信上帝的，我们最终的指望就是到了那末日，那投毒的给人家喝他那个杯子，自己先喝，就是这个意思，对吧？就是这个意思，你往人家咖啡里边掺毒的这种人，咱不知道是谁，但起码投毒了几十次嘛。同样这两年看到尼日利亚又是再次的不断的出现这种事，过去的这十几二十年来，当地的穆斯林大规模的集体的攻击屠杀基督徒，昨天又是100几十个基督徒被杀，就在教堂里，结果各个的媒体，他国内的、西方的、中方的，都是轻描淡写说，哎呀，当地的穆斯林也不容易，今天的气候不好，农业欠收，他们很难过很难受，他们愤怒之下就无所顾忌就杀人了。你过去几十年就是这么屠杀的，就这么结局。我们到现在没有见到说公义在这个非洲的国家彰显，但是那日 到那日他会彰显的，这是我们想说的意思。这是我们想说的意思。而在那之前有一件事情，重大的事情，是今天经文的，当然是关键节，是第十节。上帝在做那那日之前的事之前，他还必做一件事，他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你注意，这里的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已经显然不只是那个血统意义上的了，对吧？而且这里已经有一个神学的暗示，人为什么会开口来恳求呢？是因为圣灵的感动。这个圣灵是你自己要来的吗？是神施恩浇灌的，对吧？神主动的作为，被圣灵充满之人，他们会恳求，然后下边有一个，他们必仰望我。哎，你看括弧，或作他，也就是这里边这句话，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也可以读成是他们必仰望他，另外一个人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他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他愁苦如丧长子。你注意，这句话是上帝耶和华说的，这里到底是我还是他？实际上两个翻译都是对的，而且恰好是同时对的。这里又出现三位一体了，对吗？上帝是降下了灵浇灌你，然后他说你扎那个人就是扎我，对吧？你扎他就是扎我，你仰望他就是仰望我，你为他悲哀就是为我悲哀。这里三位一体就再次出现了。这个他是谁？这当然我们应该知道吧，读到这里都不知道这圣经是不是白读了。主耶和这个主曾经在这个他启示的福音书当中，你看约翰福音，那预备日耶稣基督已经受了一夜的审讯拷打，已经奄奄一息，所以其实挂那六个小时就已经死亡了。因为当时是很多的那个强盗吧，身强力壮，有挂好几天都不死的，你明白吗？故此呢，说是来检查的时候，如果因为第二天安息日，尸首不要留在上边哈，对他们来说不吉利，对犹太人来讲，故此他们要来看是不是死了。头一个人和第二个强盗的腿就打断，一打断，你这个承受这个身体的那个力量就撑不住了，往下坠，往下坠就迅速窒息而死啊，是这个作用。也就是正常你就不问青红皂白，就三个人都打断就好了嘛，对不对？结果到耶稣这里已经见他就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但是你不能说我看他没有气息了就不管了。哎，真的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约翰总结说，这是成了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经上哪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一句话，是吧？就是大加利亚在他那个时代预言的这一句话。这个事并没有在那世界末日出现，而是在历史当中出现，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受难那一幕活化在人的面前。这是上帝让这些事情成就的，上帝必使圣灵浇灌人，让人能够仰望他们所扎的人。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一切，我们不要老觉得我是受害者，我是神的子民，谁敢照亮我谁就破大防，谁敢去惹我谁被烧伤，我们自己有可能才是那个豪猪，才是那哥利亚，才是那个围困神的子民，挑战他，挑衅上帝，拿我们的刺儿扎上帝的人，是吧？我们扎了他，我们觉得浑若无事，直到上帝的灵感动了我们，我们才明白自己干了什么事情，才为自己的罪悲哀，为我们所扎的这一位愁苦，才开始仰望他。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在这十字架上向你显明了，不是一个外邦的曾经的那种冤冤相报，你敢弄我我就弄死你，我的神最大，那只是事情的一部分。我们的神最大，他的爱人的方式却是替人来受难，来被扎，这都是出于上帝的心意的。 这是为我们而受的伤，因为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扎过耶稣的人，这句话绝对没有例外的，对吧？所有的信主的人都是曾经害过主的人，所有现在你说耶稣爱我的人都是曾经你恨耶稣甚至要承受他的审判的人。所以这是上帝的工作，他要让圣灵浇灌人，圣灵浇灌的人将人彻底的反转之后，你前一手扎了耶稣，你一个人怎么就能够来去敬拜你自己杀掉的这个人？这个若不是圣灵的工作，你根本不能从人的什么意志啦，从人的感情这些东西找到答案。你若不是意识到了我是那个伤害过上帝的人，你根本就不会觉得你犯下了那亵渎之罪，那些苦杯，那些荆马，那些重石头，那些火把，都是你该承受的罪的惩罚。你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根本觉得轻飘飘，上帝的救赎跟我什么关系？我没得罪过你，你怎么说得出这个话？你没有得罪过他。于是下边就接着说，我们说第三个主题就是神会使他的选民里外更新。里外更新有很多的一个层面的呈现，都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出现。比如说，那真的被神的灵浇灌了的人，他一定会依靠上帝。就像在第五节说，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他现在靠神，他不再靠人，不再靠自己。这是一个神给人翻转之后最大的改变，他是依靠上帝的啊。再者，的确在外神的选民会得着保护。你可以看到这七八九节连续的说，神要拯救犹大，也拯救大卫家，也拯救耶路撒冷。你不要以为大卫是王族一定先得拯救，因为他劳苦功高，耶路撒冷居民是城市户口，周边犹大的帐篷是农村人，他的医保是新农合，所以说他被放到末流。不是，你发现上帝这里先说什么？我必先拯救这城郊的外围的犹大支派的帐篷，免得你这些做王族的和城里人的居民荣耀胜过他。在上帝的眼中一视同仁，什么平信徒，什么服侍者，在上帝眼中都是选民。平常若是得尊荣，那么该得拯救之时，反倒那些贫苦人先得拯救。你作为如果说大卫家和城里的人，你领受的多，得的恩典多，你理当殿后是吧？你理当在这策应，你让那些软弱无助的人先去得拯救，得着保护，而不是你先润你先跑，对吗？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然后会兴起刚强，软弱的像大卫家，大卫家像神的家一样，就像那天使一样，对吧？这就是上帝的意思。然后我会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而且上帝就是先拯救那些最软弱无依无靠的，就是连城墙的保护都没有的犹大的帐篷，是吧？再救的是城里的。再者，神也会使选民里外更新，特别就体现在这第十节。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一个真的被神的圣灵重生了的人，他一定会有这么几个表现。他受了圣灵的浇灌，他从此开始恳切的去祈求上帝，这就是他倚靠上帝的方式之一。他是仰望基督的，仰望基督这一件事情，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单单的看上帝，你不再看人了，看自己了。你原来总是低头看自己，每天我又难受啦，我又抑郁啦，我这啦，我那啦，我怎么回事，我怎么走不出来？因为你老在看你自己嘛，对不对？上帝拯救的方式是抬头，不是低头。佛教告诉你每天什么耳观鼻，什么鼻观口，口观心，总是老每天都搞各种自我醒察，然后呢得到了个自我拯救。不是的，基督教的核心方式是拯救，是他度，不是你自度。是你要仰望那位耶稣， 仰望他的这个时候的意思是眼睛单单的看着他就有两个好处，第一你不看自己了，第二你也不看别人了，你在单单的看他，对吧？这就叫做仰望基督的人。真正仰望基督的人，他就会有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表现，他会为罪而悲哀。这里说十一节今天的经文讲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之哈达林门的悲哀，这是引用一个典故，这是曾经以色列这个犹大的一章当中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王叫约西亚，但是在晚年的时候也做了一个糟糕的一个选择，选择去在米基多平原去跟人家埃及开战了，是吧？然后就被弓箭射中死了。因为这个王非常的得民心，他的死亡就如同国丧一般，所以从此你看耶利米为约西亚做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这歌载在哀歌书上，这哀歌书我们现在没找到，但是已经告诉你当时犹大有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哀悼日，国丧日，是吧？专门是在这一天为他们的好的王约西亚哀哭的，因为他死的那个地方就叫米基多平原啊，哈达林门的那个悲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打个比方，就是说真正被圣灵浇灌的人，里外更新的人一定会悲哀，悲哀的像那个国殇日一样，就像那个米基多平原的那个悲哀一样。这样的一种悲哀却不是光为一个王，如果说光为一个王，这个约西亚王也指向预表的是耶稣基督，你是在为这一位你所扎的这一个王而哀哭。这一个王耶稣基督，他的丧亡就如丧独生子，如丧长子，上帝的独生子和长子，他的死亡是你最该哀哭的事情。因为你必须想，这样一个完美无瑕的、柔和谦卑的，他的教导如此的有力，他的医治是如此的见效，这么一个完全无罪的人何竟被杀呢？你一定要想到这一点，他是为你而被杀的，你的悲哀是因着他替你的罪而死而悲哀，这就叫做为他悲哀，就是为你自己的罪悲哀。这样的悲哀还必须是，你看到这里边十二、十三、十四一直往下，专门特别说，就怕你不明白一样，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一处，女的一处，这是王族；拿单家男的一处，女的一处，这是先知或者说是官员；利未家男的一处，女的一处，这是祭司家，是吧？示每家男的一处，女的一处，那也是重要的官员，也就是意思就是告诉你其余的各家，总之这里不厌其烦的重复的就是说所有的选民挨家挨户单独的为罪悲哀，而且再细分男的一处，女的一处。在利未记当中有关于举哀的条例，这个举哀之时，西麻蒙灰举哀的时候就是男女分开的，对吧？也就是这里非常清楚的告诉你，你要每个人单独在上帝面前认罪和悔改，你自己要认罪悔改，不是别人替你认罪悔改。你若不觉得你是得罪了上帝的，这个救恩与你无关。你若真不这样觉得，也可以反过来说，那圣灵没有浇灌你。真被圣灵浇灌的人，他的心就像耶稣基督他的肋旁被枪所扎一样，你也会感到那种扎心痛苦的，你为罪而哀伤的。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罪而哀哭哀伤，男的要为你男人的罪哀哭。你不要再骄傲，不要再那么冷漠，女的也要为你的罪而哀哭，你不要再那么虚荣，你不要再那么任性，这都是每个人要面对的问题。我们若是真被上帝的灵所浇灌的，一方面你得着特别大的恩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起就像是这里几个比方所说的耶路撒冷的居民， 我们被神保护。当受的惩罚耶稣基督承受了，胆敢放肆再来攻击的，上帝让他们喝苦杯，让他们举石头自己把自己砸死，让他们的马匹受惊自扰自乱，让他们去玩引火烧身，这个层面存在。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你仍然要想，会不会你其实才是跟着万民来攻击耶路撒冷的那个人之一啊？至少我们每个人在你没信主之前，你就是那个人，对不对？我现在看这些挑衅的人，我觉得如何如何。其实我自己回想一下，我在16岁的时候，我比今天所有粉红乘起来还红。我当时有一本书叫做《中国可以说不》，我都不知道谁看过这书没有。那是第一本战狼书，1996年，你们很多人还没出生呢，有可能是吧？那里边看的热血沸腾的。我上中学时跟同学们最热衷探讨的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的疆域最为宽广最大，是吧？有人说是唐朝，有人说是元朝，有人说元朝不太对，元朝我们也是努力啊，反正就各种的吵吵。咱最终的梦想是我们一统世界，恨不得统一宇宙的那个意思。所以我如今回头来看现在的这些，这就是当年的我呀，一样啊。他就是年轻，他就是无知，他就是在罪当中而生，他还不知道自己在罪中嘛，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每个人要为自己的罪而悲哀，要来悔改。的确上帝说到那日仇敌必将灭亡，那是那日，而耶稣已经受难复活，已经拯救我们，就活在这两件事当中，对不对？那日仇敌必灭亡，但现在可能没灭亡。耶稣的确已经拯救，他拯救的是不是你？每个人就是要在你的今生你的现世来面对这个问题。而这里边特别突出的一点就是，你是否能够哀哭，你是否愿意祈求，你是否愿意仰望你所扎的人。你仰望这一位，仰望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服侍的人，特别是全职服侍的人，你去办公的时候和你在家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样子？你仰望的这位看着你们，你如果是一个工作的人士，老板看着你的时候和老板不看的时候，你做事给效率是不是一样？你若是个学生，你在你父母面前老师的面前的学习状态和没有他们看着你的时候的学习状态是不是一样？你若是已婚人士，你跟异性在那沟通讲话，你当着你的配偶的面和你配偶不在身边的时候你做的是不是一样？如果说他就是不一样，那是不是说明你仰望的还是个人呢？人的约束对你比较有威慑力啊。这样的人你还没有重生悔改。一个为罪悲哀的就是一个仰望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一个因为我仰望他，所以我不看自己也不看人。他为我死了，他遮盖我，他拯救我，他是我力量的来源，他是我的一切，他是我所仰望的。那么我的工作无论有人监督没人监督一个样子，无论我在家在外一个样子，无论我人前背后一个样子，无论我往上还是往下线下一个样子，坦荡光明，对吧？承认自己的过犯罪恶，我这方面有软弱，我请你来监督我。但不是说你监督我我才装得像个人，你不看着我我啥也不是，你放飞了，你这个话就等于在说耶稣不存在，是不是？所以我们为罪而悲哀，又要为这拯救而欢呼，上帝真的是让那些攻击我们的都自取灭亡。但是会不会攻击我们的就是我们自己？攻击神选民的最厉害的是不是内部不是外部？一样的，经上也讲，那拆毁教会的神也必拆毁他，是不是？凡是想挑战上帝主权的，想举鼎的人，你看那个鼎会不会把你的半泥半铁的脚给你砸碎？ 这都是上帝所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新的一年要开始之前，在这旧的一年要过去之时，让我们真的来思想这件事，他是你仰望的人吗？愿我们能够多么的欢呼，你就能多么的哀哭。愿我们都能够来祈求他，仰望他，使我们的一切的悲哀变成跳舞。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这太多的事是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成就的。我们如今是在这一个你已经做成的事上，却是在我们自己的时间线上慢慢认识到我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人。所以我们唯独在认识你的那一刻才真的认识了自己。主，我们求你使我们里外更新，求你使我们单单仰望你，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奉主的名而做，使我们做的一切是为着荣耀你，而不是羞辱你。主，我们感谢你伟大的应许，使得那攻击我们的都自己受伤，自己跌倒。主啊，但是我们也求你使我们自己不要变成那种攻击上帝的人。主啊，你亲自的来更新使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我们单独的在你的面前为罪哀伤，为罪痛悔，我们靠着仰望你因信来称义。主啊，愿你那圣灵浇灌在我们众人当中，愿你的圣灵显选的大能显明在我们各家当中，男的认男的罪，女的认女的人的罪，老人认老人的罪，孩子认孩子的罪。主啊，在你的面前凡是向你来承认自己过犯罪恶的，你必赦免，你必遮盖。凡是故意要掩藏，故意要遮盖己过的，主啊，你必不宽恕。我们求你的救恩就降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蛮有能力在这世上成为你留在这地上的火种火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